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教会漫谈，在这半小时的节目中，我们会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教会事工，借此节目使我们更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和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王轩。
我是艾德。
我是小明。
我们三位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下面半小时的时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请艾德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又给我们宝贵的机会，能够通过空中的电波来学习圣经当中的真理。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教会的信仰，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教会能够在合一在真理里面敬拜上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呢，这几次是大家讨论了关于预言之灵的问题，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实际上预言之灵呢，不只是现在才开始的，从一开始呢，最早就是有预言之灵了，因为圣经呢也都是受上帝的灵感动，对，人受上帝的灵感动而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一只上帝差遣他的先知把他的话教导我们，我们也讲了先知的功用就是传讲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感动这些先知一路一路引领下来。当然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有些时段好像先知比较多一点，就像我们看旧约圣经，以色列他们一直好像上帝差遣先知给他们直接给他们一些指导啊、指示啊等等。新约呢，好像耶稣以后使徒时代这个教会过了以后呢，就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是没有先知了，对不对？
对呀、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先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明白什么叫先知。说实在的，这个先知的作用啊，哪怕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是秉着真理以圣经来教导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你也算是一个
先知，
对不对？
也上次我们
从事圣工的嘛。
对，
我们曾经提过这个话题，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先知了，因为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相信永生呢，我们已经看到将来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先知。
所以先知不单单是说预言的，就预先知道未来就是先知。
对啊，
甚至说呢，先知先觉了，就比别人先知道也算是先知。所以呢，我们比别人先知道，所以上帝这个恩赐呢，圣灵的恩赐里面第一个就是什么？先知讲道的。
对，
先知讲道的这个恩赐了。所以当然先知讲道我们以前也提到，就不是说好像我去说预言，所谓先知呢就教导人，把上帝的话去教导上帝的百姓。所以先知讲道呢，就是传道人以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把这个适合当时当代的信息讲给人，我觉得这就是先知讲道了。
嗯，那当然我们在学习这条信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先知呢，还有一个更特定的，好像更狭义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啊？
是。
那这个先知呢，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先知，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上帝呢所拣选的特别的工人，能够呢给教会有的时候直接的从上帝那里呢得到一些工作应当怎么样开展的这样的一种指示。
说到先知呢，我们就不得不提我们现在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中的预言之灵这一点。当讲到预言之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怀艾伦。可以说怀艾伦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先驱之一了，很重要的一位。 那么他从上帝领受了在末世的时候上帝给他的子民的一些教训。当他传达这个上帝的信息的时候啊，当时他的那个年代是在十九世纪的初叶了。那个时代啊，当我们查考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是一个男人当权的一个社会，
是
包括在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也是说这个男权世界啊这些。那么在当时呢，他所传达的这种信息呢，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之下受到了很多人的，可以说很多人的这种批评，也有很多人在审视着他所传达的这种信息。但是他的这种信息之所以现在被我们大家所一直所推崇，也大家所信任呢，就是因为他不光是符合圣经的标准，而且呢他也经受了这个历史的考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他所传达的这些信息当中，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给很多的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也给很多人在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怀艾伦在预言之灵的工作当中，可以说对我们末世的这个基督教徒来说呢，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怀艾伦先知呢，从他年轻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就1844年十七岁的时候，一直到1915年这段时间呢，长达差不多70年这个时间里面，他就在我们教会呢，就担任了这个有一个特殊的特别的任务，上帝拣选他。在这70年之间呢，根据统计啊，他有见过2000多个异象。在这个期间呢，他曾经在这个美洲啊，在欧洲啊，澳洲啊居住过，从事辅导教会，建立新的工作，讲道和写作等等。所以从他的整个人生呢、啊，从他这个人生的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确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先知，并且呢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的确是处处建立教会，兼顾人们对圣经的信仰。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区别真假先知的一个很明显的证据了。当然虽然不是唯一的证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据。
对对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称怀艾伦是先知，
是，
但是他自己是不是有说过我自己是先知呢？
他从来不说自己是先知、啊、
对, 对、
啊、
他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是先知。他也，但是当别人称他为女先知的时候，他没有反对过。他的解释是什么？他说，早在我年轻时，好几次人问我，你是先知吗？我总是回答说，我是主的信使。我知道许多人称我为先知，但我自己从未说我是先知。这个里面他又解释了为什么他不称自己为先知，不是说他不愿意承认，或者说不是说他不是，他解释，接下来解释说，我为什么不称自己为先知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许多大胆称自己为先知的人乃是基督工作受人藐视的原因，并且因为我的工作范围也远超过先知一词所代表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是很谦卑，而且呢是为了让这个福音工作呢能够更加顺畅的开展。
所以呢，怀师母呢，他一方面不去自称先知，但别人称他为先知的时候呢，他也不去和人争辩，他自己说，他说说自己是女先知，我从未这么说过，但是呢，别人如果这样称呼我呢，我也不会跟他们争辩，也不会跟他们争论，但我的工作范围如此之广，使我只能称自己为主的信使。
这个信使的感觉比先知的感觉要更强烈一些，就是说好像他的所担负的责任要更大更重一些。
这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在金灯台之间走来走去呢，哎，还有信息给教会里的每个教会里的
使者
天使，那个 天使实际上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信息，带信息的这些。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的传道人都可以说呢，也就是上帝的先知，因为他就是把上帝的信息呢传达给百姓，起到一个督责、鼓励啊、警告啊等等作用。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怀师母，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就是要替上帝呢向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特殊的教会，向整个世人呢有重要的信息传达。
实际上怀师母呢，他在他自己介绍当中，他已经讲到为什么他不称自己是女先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在那个时代有许多真的有许多假先知起来称自己是先知。他也说了，很多时候基督工作受人藐视的原因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瞎搞，就是鱼目混珠了，假的呢弄了很多，到时候真的出来称自己真的先知，称是先知的，人家因为这些假先知做了很多迷惑，人家不信真的了。
对呀，
就好像耶稣基督时代，那个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看那个时候好像被鬼附的什么的工作特别好像特别多一点，所以当上帝真的来的时候呢，撒旦必定会兴起很多假的来迷惑，让人呢因为不喜欢假的，连真的一起都弃绝了。
嗯，所以说实在的，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就看到呢，美国这个国家呢，虽然总体上来说这个国家比很多发达国家都更加有信仰，他们是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声称自己是相信有一个上帝的，那么基督教在美国还是比较兴旺的，但是在这么追求灵性啊这方面，美国人你要敢说哎呀上帝跟我讲话怎么怎么样，或者上帝启示我在我怎么的，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多人听着很有可能呢就是带着一种怀疑的那种
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对对对，因为这也是我们人的一种悲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的确是假的也很多，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说你感动啊怎么怎么样呢，哎，别的人真的是他首先他就要想办法要考验验证一下，对不对啊？所以我想鉴于这种情况，怀师母他是很谦卑，他不愿意口口声声从自己的嘴里说我是先知怎么样，就好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等到人呢从人的嘴里面讲出啊，你就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
实际上这个呢，我发现呢，真先知假先知有一点区别呢，就真先知呢不会一天到晚宣称自己是先知，他就靠工作人家来承认他是先知，但是假先知呢就很希望得到别人认同，
生怕别人不知道，
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就到处宣称自己是先知，我是受上帝的灵感动了等等啊等等啊。从古到今很多了，你说中国国内有没有呢？不但中国国内，我说世界各地都是有宣称自己是假先知的人了。
嗯，
因为怀师母时候当时代也有一个人自称自己是女先知，要接怀师母班的一个，如果大家学过本会历史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称自己是先知，甚至怀师母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宣称自己是女先知要接班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怀艾伦是真的先知呢？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生平当中，从他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当中得到验证。那么这些验证是什么标准呢？就是我们以圣经的标准来验证。我们可以看到在怀艾伦的一生当中啊，他有很多的工作成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丰富的这个著作当中啊，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圣经经文，并且常有一些详尽的注释。细心的研究啊，已经证明他的著作是前后一致的，而且是正确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的著作是和圣经完全相符的，这就是我们证明一种
关键的一个、
对，以什么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辨别正确与错误？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现在这个混淆的时代当中去发现真理？去怎么样去在这个 这种真假先知灵力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辨别，关键是我们有一个标准，怎么样的是真的，怎么样的是假的。就像我们在企业的生产当中有一个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的一个辨别一样，就是它的哪几项指标达到了这个标准，我们就知道它是合格的，它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就是它的这些指标不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我们基督徒唯一的这个人生的标准和唯一的这个信仰标准就是圣经了。什么东西我们拿过来和圣经一比较，和圣经的教义一比较，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正确与错误了。
所以呢，就是说在怀世母一生当中呢，当然从这一方面说，他所讲的完全与圣经相符合，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真先知。我们看假先知呢，他可以引用很多圣经，但是到最后你发现很关键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带偏离了。而且呢，我发现怀世母在他一生当中，他不会好像就是说有一些无关紧要事上的，他不会一天到晚证明，好像你今天上街市去你会碰到哪个人。我想先知工作不是这种，有很多时候假先知呢，他就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说，哎，你什么什么时候，你一些和人灵性这个增长没有什么很大关系的时候，他会给你所谓一些预言，让你证明我是真先知。
对，我们在社会上如果生活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骗子，他骗术之所以成功，不是说他先跟你交往，他第一面见你的时候，他会先递上他的名片，或者说第一面见你的时候会先告诉你他的身份，这样的话有一个身份在里面，你就已经信任，表示你就已经信任他了。这样的话，他
就已经给你误导了，已经有误导你朝那方面去相信
了，他就很容易跟你去交往，去办他的事或者达到他的目的了。这些就是说，假先知也是这样，他们经常是先以这种先知的名义出现，我是先知，他经常说我是先知，我是真先知，我是真正的先知。这样的话，但是真正的先知，我们看，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不是每到一个地方先把自己先高举起来，他是在自己和大家的交往当中，用自己的言语行为去证明，去见证上帝的道，从而大家了解上帝的道之后，再和他的这个言语行为相对照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出来他是真正的人子，他是先知。
所以呢，我们呢纵观这个怀尔伦师母了，我们称他怀尔伦师母，在他一生工作当中呢，我们称他是先知。实际上他呢，大部分他还不是说预言的，真的是传达上帝的话呢，用圣经的道理来教导建立教会，给人很多勉言。当然在他一生的著作当中呢，是有一些不多的这个一些预言的嘛，
对，
因为他
是
也说预言的，有些预言呢真的是让当事人就是觉得比较短期的预言，或者甚至见到一些人比较隐私隐秘的事情，当他向当事人讲述的时候呢，当事人觉得非常这个惊异了，因为有些是有些具体事例的，很隐秘的事情讲出来了。好，
对，
还有一些就是说关于未来的预言，他说的预言呢，当然有些是已经很准确的预言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是等待着应验的了，所以我们呢还真是继续等待。不过在他这个一生服务当中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证明他的预言就是如何的精确了。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这个现代通灵术的这个兴起这件事情所做的预言啊，也是非常准确的。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1850年的时候啊，当这个通灵术就是与灵界和死人交往的这种交通的这种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啊，当时怀爱伦就指出它是一种末世的欺骗，并且预言它会扩展。虽然在那个时候啊，这项运动完全是反基督教的，但是他预言这种敌意会改变的。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当这种通灵术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种和基督教是完全 完全不符的，大家会觉得
基督教会拒绝他，
对对，但基督教一定会拒绝他，而且呢他不会长久的，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怀尔伦却和大家的意见相反，因为他通过一些先见呢可以看到这种通灵术在今后的发展道路，所以他当时预言说是通灵术不光是大家会接受，而且基督教中有一些人也会接受它，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通灵术已经会散布到世界各地，使千千万万的人服从它。
嗯，
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现状，我们可以看到通灵术确实它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了当时这个怀尔伦先知所预见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通灵术到目前还有很多的这种人在从事这项活动。
嗯，在美国呢就非常的普遍了，很多人呢都相信这种什么星座呀占星啊，动不动有什么疑问呢、啊、哎，我打电话看看我的 psychic psychic 就是通灵者。哎，那这些人呢可以说有的也是为了骗钱的，一分钟收费$1.99啊多少钱的，但是他有的也是搞得玄乎，非常的玄。而且最近我还在一个新闻，美国新闻报道看到他们采访一个就这样的通灵的女士，她说她从小啊就有这个什么恩赐啊，跟死人讲话啊，然后又在这个电视上，哎，她还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呢，在美国是很畅销的一本书，就是讲怎么去跟死去的人沟通啊什么的。所以怀师母当时能够预言到我们现在生活的21世纪，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啊。
因为那个我记得怀师母也曾经讲过，撒旦呢会在末世呢披上科学的外衣啊等等啊，就是欺骗人，在末世人提倡科学嘛，提倡很多文明，所谓文明世界。以前我们以为好像这个提倡这种邪灵邪教，好像这个通灵术只是没开化这些愚昧的这个落后地区才有这种事情。但是现在呢他披上科学的外衣，而且呢甚至把基督教的道理跟这个通灵术掺合起来，结合起来，让你觉得这个又符合科学又符合我们这个圣经信仰，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他啊。
对啊，
甚至他们说呢这个断通灵术会供给你一切伟大宗教的知识，甚至能为你提供那比什么所有圣经注释合起来还多的有关什么基督教的圣经知识。圣经是一本通灵术的书。
哇，
很，
你看，对啊，你看这完全是对圣经的篡改，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非常清楚的记录下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到了迦南地不要学那些外邦人跟这个死人什么交鬼啊行巫术，这些都是上帝说这些人呢说实在都是按照律法都是要判死刑的，对不对啊？
对，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呢毫无所知。所以这一切呢你既然毫无所知，你跟他沟通是没有意思的嘛。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扫罗王曾经也通过交鬼的人想去和已经死去的萨母尔去沟通，结果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真的萨母尔，对不对呢？而是邪灵，实际上那就是已经是一个通灵术了。
嗯，
当时比较古代的通灵术，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撒旦呢让他改头换面，以现今当代科学化的这个为现代人所能接受的面目出现啊，在披上什么圣经的外衣。
因为撒旦他知道人的这种软弱，因为人是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人对未来是不能预知的，所以但是人又非常希望自己知道将来的事情，将来的命运啊，将来的发展啊，而从而来改变自己的这种人生。所以撒旦就用这种方式让这种交鬼术啊通灵术啊这种东西来迷惑别人，迷惑那些人。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好奇心或者说这种欲望而掉进了撒旦的这种圈套当中，所以使他们的一生都沉浸在这种和这种我们说圣经中所预言的这种邪灵啊这种交往当中， 使他们的人生真的变得非常的凄惨了。有的时候当他们去和这种通灵术相挂钩的时候，他们对将来真的是一种恐惧啊，或者是一种担忧啊，这种东西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只能增加他们人生的这种负担。
实际上撒旦就利用人都想过好日子，怎么样使自己甚至通过什么捷径可以达到某种什么目的，所以呢他这个布置这一些呢，实际上就是把人最终引到这个灭亡之路。他可能给你先尝点甜头，让你呢为了这点甜头像钓鱼鱼饵一样的让你上钩。
对对，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我们说了有两个，第二个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在一定在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这种争斗或者是摩擦，也是很多基督徒因着自己的信仰被天主教受到这种天主教的迫害啊，还有很多是为这种争道殉。
因为当初宗教改革以后呢，好像这天主教跟基督教势不两立的，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华爱伦师母就已经是预言，有朝一日天主教跟基督教呢会再重新联合起来。
对
对啊，我们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了，这个以前的基督教新教啊对天主教是非常的戒备的，而且呢可以说是仇视敌视的，在历史的某些时期。那么现在呢这双方关系都很好，甚至呢天主教会跟一些新教呢哎都已经商议好了，我们可以呢共享教堂，共享神职人员，一起敬拜。本来这两个教义呢这个方法崇拜聚会形式都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呢都能联合在一起，而且走得越来越近，这个真的是怀师母当年所预言的。
是啊，我们当然这仅仅举了两个例子了，还有其他例子，我想有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呢，我们可以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就是用专题来学习一下怀伦师母的他的很多著作啊，一些教训啊等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呢，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感想意见建议呢，或者有些体会呢，也欢迎您来信和我们分享交流了。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699号，您通过平邮寄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呢通过电子邮件漫谈@vohc.cn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好，在这里呢我同时也向大家就是报告一下了，我们最近有一批光碟，就是谈到关于信仰方面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教会最近碰到一些生命之光啊、东方闪电啊等等一些这方面的干扰，所以呢关于这些光碟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解答，希望你们也欢迎你们来信索取。好了，来信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上面的地址，电子邮件也可以。在这里呢和大家说再见，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再和大家空中见面，愿上帝赐福给您。
再见
再见。